第七章第一节，耶和华对挪亚说，你和你全家都要进入方舟，因为在这世代中我见你在我面前是义人。再一次，整个世代耶和华看都是罪恶，但是看到挪亚就是义人。在我面前你是义人，感谢主啊，挪亚所活的一切都能够因着神的恩典叫神喜悦。那这里可不可以我们说就是真的一个人会影响到很多的人啊？我们不知道挪亚的妻子，也不知道他三个孩子，更不知道三个媳妇是怎么样，但是他们在那100或120年里面，可以说他们放弃了一切的东西，他们就在建方舟，就在传义道，就做两件事。这两件事我想都被当时的时代非常嗤笑的，人家会看挪亚做了一件大而不当的事情，不吃喝嫁娶，不耕种盖造，就在那里建方舟。当然挪亚应该也有耕种，大概没有时间再盖造别的了，要不然他和他的家人怎么样能够有力气去建造那个方舟呢？他建方舟是显出他极大的聪明，能把这个船造得这么好。但是他有这样的聪明，就更是定那世代的罪了。因为那世代罪人不能够说挪亚太蠢了，我们不能信他所传的，因为他有这样的智慧，把方舟建起来，一面建一面传，一面建说你们要赶快悔改，要不然洪水要来了。那你们可能不悔改，你们悔改洪水来的时候可以跟我一起到方舟里去。那个世代的人如果都愿意到方舟里面去的话，也许就不需要7对7对那个洁净的动物了，洁净和不洁净都是一对就可以了，那可以省很多空间给人进去。但是真是都没有人要进去，只有挪亚这一家。那他是义人，是听神话的人。第二节，凡洁净的畜类你要带7公7母，不洁净的畜类你要带1公1母，空中的飞鸟也要带7公7母，可以留种活在全地上，因为再过7天我要降雨在地上40昼夜，把我所造的各种活物都从地上除灭。这个除灭哈，有点像洁净一样啊，把整个先知书也有这样讲，好像把整个耶路撒冷用火用那个敌人的军队把它彻底的除灭。那个除灭，因为它都是很肮脏的，除灭也等于是洁净它了。挪亚就遵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了。这我们刚才已经在第6章22节看到，神所吩咐的他都行了。第6节，当洪水泛滥在地上的时候，挪亚整600岁，挪亚就同他的妻和儿子儿妇都进入方舟躲避洪水。洁净的牲畜和不洁净的牲畜、飞鸟并地上一切的昆虫都是一对一对的，有公有母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再一次讲到神讲的他就听。各位当神讲的挪亚听的时候，挪亚讲的这些动物也听。造方舟是很奇妙的事，是不可思议的艰难他做成了，然后再把这些动物都带进方舟也是不可思议的艰难。动物怎么听呢？我们如果能听神的话，我们的话也就有权柄，神也可以让那些动物都听的，很难都进去了。当然我们马上想到一件事情，就是可是人都不听啊。挪亚最谆谆告诫苦口婆心的是对人传100或120年，可是没有人听。对于这个动物呢，传的可能不是很多，甚至就指示一下吧，甚至就是神在指示他们，叫他们进来吧，他们就进来了。那么就很听挪亚的话。你看看畜生比人还要更有灵性，还更知道危险，还更知道什么是危险的时候。巴兰的驴子比巴兰还要更清楚，能够看得到。那么耶稣也是一想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就哭泣，你啊真是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啊，当我来的时候给你提醒的时候，你居然都是一点都不知道眷顾。耶稣看到耶路撒冷就会哭泣，因为他们不知道眷顾他们的时候，我们人应该是最聪明的，结果常常是比这世界上的这些动物、这些畜生还要更愚昧。这在以赛亚书也讲过这样的话哈。以赛亚书一开始就讲到说，天要听，地要侧耳听， 啊，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草，我的百姓却不留意。耶利米书也说，空中的观鸟知道来去的时候，我的百姓却不知道我的法则。我们比牛比驴还要愚蠢。哎呀，甚至属神的人比那不属神的人好像还要愚蠢。伯赛大啊，加百农啊，你们都有祸了。你们的神在你们中间所行的神迹，如果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就已经披麻蒙灰悔改了，结果你们还没有悔改啊。我们看到人真的好愚蠢啊！那这些这些事情呢？这些动物是活下去了，在所以彼得前书有一个很奇怪的讲法哈，在彼得前书第3章第20节哈，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8个人。哎，怎么能说借着水得救？应该是借着方舟得救嘛，借着方舟从水中被救出来。水是灭命的，不是救命的。可是在彼得前书第3章这里，把那个水，把那个挪亚的那个洪水跟洗礼连在一起，这水所表明的洗礼，哦，那个洪水是灭命的，洗礼是最少有点象征性的拯救我们嘛，虽然我们一般不会觉得说洗礼拯救我们，但洗礼起码是一个很好的事。而在彼得前书第3章21节，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那就是这个洗礼真的救了人了。这洗礼当然不是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啊！洗礼是什么意思？我们今天不去讲它，可是把它跟洪水比在一起，就很好像比之不伦了。怎么叫做借着水得救呢？哦，水本来要灭他们，但是你做了方舟，那个水也实在是救你的。我们已经讲过，当洪水完了以后，整个地是非常的丰富的，被滋润的。这水又把所有的恶人都消灭掉了，那对义人不是一个拯救吗？当义人以后的生活，义人以后避免恶人的干扰，不是一个拯救吗？所以水固然是灭命的，水也是拯救。我们可不可以想到，在以色列过红海的时候，也可以这样了解啊？那个水拯救了他们，水差点要灭掉他们，但水灭掉的是埃及人，那就是拯救了他们，因为埃及被消灭，他们就被拯救了。所以洗礼，我们可以希望是，我们因着归向主，所有的恶都死在水里了。那死在水里，我们从罗马书第6章讲，是我们的老我死在水里了，那是我们最大的敌人。好，这个是新约讲到这个挪亚的方舟和洪水的时候，有一个很特别的讲法，跟洗礼一起连起来，我们就说明一下。我们现在回到创世纪第7章，第10节，过了那7天，洪水泛滥在地上。当挪亚600岁，2月17日的那天，大渊的泉源都裂开了，天上的窗户也敞开了，40昼夜降大雨在地上。好，那这个天上的窗户敞开了，大渊的泉源裂开了，好像表示我们记得在创世纪有讲过吗？空气上面的水，天上面的水，好像天上有很多很多的水，那水当然我们有说过，那就是淡水了。这个淡水，在云层当中哈、古人对科学没有那么了解，就用这样的字眼来描述，天上有那个淡水。现在神把那个窗户打开了。神的窗户打开了，神请开天上的窗户，可以降下的是福气。马拉基书就讲到说，以此试试我，看看我是不是为你们降下，打开天上的窗户，请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马拉基书第3章第10节，如果你愿意侍奉神的话，施一奉献的话，神会非常丰富的祝福你。当然我们不是要得那个东西才奉献，这是心被恩感才奉献。另外从天上也可以降下水来，把那个世代人都灭掉。同时天上也可以降下火来，火和硫磺来，像在创世纪19章一样，神可以从天上降下祝福的，也可以降下毁灭的。当然我们也想到，神从天上降下他的独生子，也赐下他的圣灵，那圣灵也有火的成分，也有火来预表圣灵炼净能力光照，也是水啊。圣灵也是像约翰福音很喜欢讲圣灵像水一样的，是滋润，是生命，也是有能力的。这里当然主要的就是一个毁灭哈、这水都来了，然后40昼夜就大雨了。 十三节，正当那日，挪亚和他三个儿子闪、含、雅弗，并挪亚的妻子和三个儿妇都进入方舟，他们和百兽各从其类，一切牲畜各从其类，爬在地上的昆虫各从其类，一切的禽鸟各从其类，都进入方舟。凡有血气、有气息的活物都一对一对的到挪亚那里进入方舟。好，我们再一次想到当时的状况啊，这里的描述有的时候在前，有的时候在后。如果照次序来讲，当然是这个七公七母呢，在七天之内就进到了方舟了。我们再一次说，我们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动物都在这里面，鱼应该不在其中，那么是不是恐龙那些在里面，我们不晓得了。但是当他们进来的时候，一对一对进来的时候，我们看到真是要定人的罪。所有的世代，那个世代人听了100或120年的道，他们不听。现在神行一个我觉得也是很奇妙的神迹，也是一个 sign。 记得在耶稣的时代，大家都说给我们显一个神迹看嘛，神迹就是 sign， 给我们显一个 sign 看一看。那只是不是要遵行上帝的话，而是要满足眼目的情欲，甚至有的时候是在试探耶稣，要抓耶稣把柄，看他能不能行神迹。那挪亚的时代是不是有个 sign 呢？最后呢，七天有这么多的动物进去，那是不是一个 sign 提醒啊？那不是蚂蚁搬家呀，不是大量的海豚或者鲸鱼到岸上自杀，是大量的动物很听话的进到方舟里，而人是万物之灵，却不听话也不进去。那你说在审判的时候，甚至这些动物跟尼尼微城的人、南方女王一样来定那个世代罪，不是很合宜吗？我们挪亚已经给你们那么多100年的警告了，然后我们的进入方舟也是让你们看到动物都听上帝的话，你居然不听啊，你们还有什么理由讲呢？7章第16节，凡有血肉进入方舟的都是有公有母，正如神所吩咐挪亚的，耶和华就把他关在方舟里头。好，进入的我们已经讲过，动物都进去，人却不敢进去，实在是很愚蠢。然后有公有母，我想到现在在教会里的状况，就觉得怎么好像都是姐妹比较多哈，不是刚好的数量哈，是不是弟兄，是不是男性在这历史上总是比较远离上帝，总是比较自大一点，我们要求主赦免。那方舟如果是预表的教会啊，从一个角度来讲，是在这个普世滔滔当中，神的恩典真理是在教会里面。我们虽然不像天主教那么重视教会，我们重视更是基督和圣经，但是我们也知道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圣经就是教会来传讲的。我们希望在教会里面我们有更多的见证，让人知道教会以外是没有救恩的哈。在圣经以外没有救恩，当然这个教会是一个无形的教会，并不是有形的教会。那有公有母，大家都能进去，各种动物都能进去，我们遗憾的是人进去的是这么少，甚至比较起来比任何一个洁净的都少，任何一个洁净的有14对，有14个，有7对，那人呢只有4对啊，就是挪亚的1家8口了。好，神吩咐挪亚，然后进去了以后，耶和华就把他关在方舟里面啊。方舟的门的确是耶和华关的，不是挪亚关的。那我们就想到马太福音第24章第36节，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挪亚的日子怎样，人子降临也要怎样。当洪水以前的日子，人照常吃喝下去，直到挪亚进方舟的那日，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把他们全都冲去了。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个日子没有人知道。信靠上帝的人不需要知道，他天天都警醒，他天天都把这一日当作新郎来的日子，洪水来的日子。神到我们这棵无花果树下要结果，要找到果子的日子，主人从远方回来要跟仆人算账的日子，天天都是。因此我们天天警醒，天天安息，天天跟随主，时时刻刻在每件事上依靠上帝，信靠上帝，那就是预备主来，并不是要算到哪一天我 好在那一天的时候特别好像敬虔一点，读经祷告传福音，那当然是欺骗上帝。你想神怎么会被你骗过呢？神一再讲我们不知道那日子，就是要我们平常的日子过得更警醒，每天的日子好好的敬畏上帝， 人是照常吃喝嫁娶，挪亚还不照常吃喝嫁娶，只是人的照常吃喝嫁娶没有神，挪亚的吃喝嫁娶工作改造都是完全以神为中心的。那进到了方舟了，虽然神已经给了那个世代，给了每一个世代那个 sign 那个记号啊，你们这邪恶淫乱的时代，你们知道看天气知道等一下会下雨还是天晴，你们不能从这个世代你们自己所活出来的看到上帝的震怒，看到上帝的慈爱而赶快悔改信靠他吗？还要什么样的神迹呢？你们看到挪亚建的方舟，你们不知道听了他的道不知道悔改吗？你们看到那些动物进去，你们不知道警惕吗？动物都进去你还不警惕？没有人警惕，他们那个世代人没有逼迫挪亚，就跟现在在台湾一样，不并不逼迫基督教，但是自己并不相信，那就是一样轻慢上帝、不看重。所以马太福音24:39蛮重要的，不知不觉洪水来了。我以前想到都是洪水是很突然来的，是很突然来的，但是又是人不知不觉的时候，人根本没有把这100或120年的警告当警告，这一切的善，一切的征兆，一切罗亚所讲的道，一切方舟的进行，一切的动物进去，尤其呢最后的7天动物进去的时候，真是蔚为奇观。可是人还是不知不觉，人还是在吃喝嫁娶跟踪盖造当中忘记上帝。索多玛俄摩拉日子也是一样。虽然有 sign 了，已经有很清楚的 sign， 对信靠主的人已经够了，两个天使来就已经够了，可是对不愿意信靠的人，他始终不在意，不留心，不理啊。天国的比喻里面有王请人来赴宴席的时候人不理，魔鬼挪亚请人进方舟的时候人也不理。好，现在是耶和华把他关在方舟里了。在启示录里耶和华也对耶稣也对腓拉铁非教会讲，看到我给你一个敞开的人，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这个开了我想是机会开了就没有人能够拦阻，关了当那个神保守你把门关起来的时候也没有人能够伤害你的，或者那个工作关起来的话也没有人能继续，总之神保守，我觉得关了是神保守，开了是神给机会，都在神的作为底下，人就不能够拦阻。好，降了大雨，是耶和华把挪亚关在里面的时候，那挪亚要再开也不行了，是神关起来的。主再来的时候，不管是教会什么时候被提，不管我们是再来日子是怎么样，我们都知道一件事情，到主再来的时候，你要来敲门，你要说主啊，让我们进来。那就都太晚了，因为你在这么长的日子，在几千年，挪亚的时候是100或120年，从耶稣复活升天一直到今天，甚至从旧约我们也看，已经2000年，最少2000年了。我们对上帝，我们对上帝的话，我们对上帝警告、安慰、鼓励，有没有放在耳朵里呢？有没有放在心上呢？挪亚是放在心上的，所以他整个的生命，从人来看好像牺牲了100、120年，他和他的媳妇、儿子。妻子一切都赔上了，他可以盖造多少房屋，可以耕种多少田地，可以赚多少钱，可是赚得全世界，赔上性命有什么价值呢？在路加福音13章里面，耶稣也有说，得救的人是不是有人问耶稣得救人是不是少，耶稣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不能进去。挪亚时代当门关了以后，任何人都不能进去了，吉斯家族起来关了门，你们站在外面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从哪里来的，那是你们要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在我们街上教训过人。他说我要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从哪里来，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天之都在神的国里，你们却被赶到外边，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许多人来在神的国里坐席，只是在前的要在后，在后的要在前啊！各位，你没有走十字架道路，没有走那个窄门小路，没有单单信靠耶稣，那就不是进到方舟里，那就不是进到天国的筵席里，那就不能跟耶稣同坐。你没有把耶稣当作你唯一的至宝，唯一依靠他，像那聪明的童女，像那按时候结果子的无花果树，像那勤劳的忠心的管家，像那忠心的仆人，你反倒像愚拙的童女，你像那这些人对上帝是 不精心不留意的，不一定逼迫，就是不精心不留意。或者在马太福音也有讲到这样的人，在马太福音第22章讲到说天国的筵席第5节那些人不理啊，跟这里一样，这些人不理。哎呀，你讲道，我们知道你在讲道，可是没有听。我们有爱宴，我们来吃，但是我们不负主的餐。你有教训过人，但是我们不领受。啊，就是把耶稣当作只不过是众宗教里面的一个，把耶稣只不过是当作一个还不错的一个宗教领袖吧。哦，那就没有进窄门呐、那就没有走那个小路，那就没有以十字架救恩为救恩，没有把主当作你的一切。那家主来了，你站在外面说我们认识你，神会说我不认识你，因为你认的不是我，我是那独一的真神，你不把我当独一真神，你认的不是我，那我当然也不认识你了。哎呀，那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子孙呢，肉身的子孙都被赶到外面去了，所以最不认识上帝，最没有走小路，最没有进窄门的，可能是那些在原来在肉体在历史在文化上好像是基督教，好像是以色列人的。所以一个人在教会里久了，是第二代第三代基督，常常是最危险的，因为那个信仰就不是背十字架跟随主的，那个就不是有活生生的认识主的，只是一种知识而已，只是一种形式而已。哦，叫爱哭却齿了，东西南北那么多人要来在神的国里坐席。所以又讲到说，在前的在后，在后的要在前，在后的将要在前。外邦人本来在后，结果在以色列人之前。刚刚信主的比那信主两三代的人要在后好多，可是他们愿意领受就在前。在前的觉得可以吃老本，觉得领受很多了，先知在本地本乡不受欢迎，他们不觉得上帝的话耶稣的话有什么可贵的。哦，那他们糟糕了，他们要在后了，那在后不知道会不会后到根本就进不去了。我们再一次想到挪亚时代跟耶稣的时代，我们再一次想到以色列人，想到教会，想到不进窄门的人，不走小路的人，不把耶稣看作最重要完全来跟随他的人，那耶稣不认他，因为你并没有，你所认的，你所信靠的并不是耶稣。在圣经里从创世纪我们就看到这样的警告，可是到今天好像人还在犯同样的错误。神最后会把挪亚关在方舟里，别人都进不去了。当我们在里面认识主跟主在一起的时候，外面的人在敲门，主就说我不认识你咯。是创世纪7章17节，洪水泛滥在地上40天，水往上涨，把方舟从地上飘起，水势浩大，在地上大大的往上涨，方舟在水上面飘来飘去，水势在地上极其浩大，天下的高山都淹没了，水势比山高过15轴，山岭都淹没了。好，这个是洪水的情形。洪水是这样的大，但是方舟很安全。我们已经讲过彼得前书讲的借着这水得救，这是灭掉，但是呢对于那个得救的人呢，这是一个炼净的过程，是拯救的。那也有人问，哎，这个那个洪水如果这么大，把天下最高的山，那就喜马拉雅山都淹没了，高过15轴哦，那这个淹没了就不应该后来停在亚拉腊山那个地方哈。各位，亚拉腊山不是最高的山，但是你在洪水的时候就是淹没全地的时候，不表示你降落的地方或者你水退的时候你就一定刚好在最能够着地的地方，也就在喜马拉雅山嘛。所以方舟要降在哪个地方，要在水势下沉的哪个地方着地，那根本不是我们要去考虑的事，在哪个地方都可以。问题是是不是那个水真的是把整个世界都淹没了这也有各种不同的讨论。我们还是说我们相信圣经神的话，但是我们也不去说谎，我们也知道这个跟现代科学我们所知道的很难调和，那我们就相信神的话是真实的。这淹没了，我想也不一定就说是有那么大的水把整个地球这样盖起来，可能是区域性的，可能是水很大的时候，那个淹水尤其从底下涨上来的时候，也许在山上什么地方也有这种山泉喷出来的时候，也是有这种淹没的现象，我不晓得。但是我们还是说我们不强解圣经，我们也知道神的话是真实的，只不过我们现在真是不太了解如何可以有那么多的水。 那这是一个审判呢，是真的。二十一节，凡在地上有血肉的动物，就是飞鸟、牲畜、走兽和爬在地上的昆虫，以及所有的人都死了，所有人都死了。我们不知道鱼类或者水中的动物，但是这里所有有气息的、飞的、走的都死了。凡在旱地上鼻孔有气息的生灵都死了，凡地上各类的活物，连人带牲畜、昆虫以及空中的飞鸟，都从地上除灭了。神要除灭，神要除灭一切的恶。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除去心中一切不良的念想，除去一切那些渣滓，除去一切败坏的。实在我们想，我们这一生恐怕不能完全的除去，但是我们靠着主，求主帮助，把那些不好的、不逃出血的除去，只留下挪亚和那些与他同在方舟里的。水势浩大，在地上共150天。我们再一次想到在方舟里的平安，奥古斯丁在这里讲得很好。奥古斯丁说，方舟就是教会啊，方舟里面很臭、很吵、很闷。啊，教会里面也很多一大堆乌烟瘴气的事，但你不要离开教会，离开了教会就在洪水里。我们再一次说，这个教会是指无形的教会，不是说你不一定不能离开你现有的教会，但是我们也真的很承认，各个教会都有很多的缺点，我们也求神炼净，我们求神让我们总是在教会里，最少是在无形的教会里面属于主，那盼望也在有形的教会里面有好的肢体的生活和交通。这是有形教会里面，就是我们现在各个教会当然都有很多的缺点，我们求主帮助。但是你离开教会，停止聚会，停止跟弟兄姐妹一起有交通，那是非常危险的啊！就算你在教会里面，如果你是孤芳自赏，谁都看不顺眼的话，那我也是劝你要小心，要不然你离开这个教会去另外一个地方，要不然如果你的个性不对，你到每个教会都是这样的话，那你要好好改一改。只有在这个教会里面，在方舟里面才有拯救。